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诗篇119篇第11跟12两个段落。在这个第11个段落，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段落里面，诗人他的痛苦跟困惑可以说是达到了最高潮。所以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段落当中，诗人他对于神所赐给他的拯救这个需求，他也做出最极致的一个表达。因此在第81节，我们看见诗人说，他的心因为可想神的救恩就昏厥了，这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方式。那么我们等一等会进一步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表示他的眼睛盼望神的应许，以至于他眼力衰弱，眼力衰退，甚至失明。同时他也表明他自己在这最孤单的时刻，他不禁向神发出一个哀告。所以他一连串的问题询问神，神什么时候来安慰他，他在地上的年日有多少呢？神几时才向逼迫他的人来施行审判呢？在他这样的一个最深的黑暗当中，他恳切的呼求神来帮助他，恳切的呼求神使他能够复苏。所以在第11个段落，我们看到如果说用一个比喻性的方式表达，这是他的最深的黑夜，也就是说是在这个段落里面看到他达到最高的痛苦跟困惑。但是在第12个段落，接下来的一个段落，当他在这个痛苦的愁烦的海浪当中被抛来抛去抛掷在这样的海浪当中，但是在第12个段落，我们看见他似乎就脱离了这样子苦难的狂风巨浪，他就离开了海，来到岸边。他在岸边站立在一块磐石上，这一块磐石是永不动摇的磐石，那就是这位神和他的话以及神的信实。神他的话和他的信实是永不改变的，是具有永恒性的。所以诗人他就再一次肯定神和他的话语以及神的信实将会存到永永远远，这就成为他能够继续来信靠来盼望神的救恩一个坚定不移的一个根基。所以有人认为这前面11个段落乃是朝向第11个段落发展，也就是从第一个段落到第11个段落，诗人是朝向第11个段落发展，发展到第11个段落就达到他的痛苦跟困惑的最高潮。所以他仿佛是在说，难道神把我带到这个地步是要把我丢弃吗？但是第12个段落是一个转捩点，在第12个段落他肯定神的话，神自己和神的信实要存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从第12个段落之后，接下来的11个段落，后面的11个段落就继续这第12个段落诗人的信心，继续肯定神的话是可靠的，他相信神所应许的，神一定会照他所说的来成就。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刚好就是这篇诗篇的最中间的两段经文中间的一个点。首先我们就看诗人他就描述他自己是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描述他已经是心力交瘁。前面我们看见诗人他受到骄傲人的攻击，在23节他被骄傲的人妄论，42节他被羞辱，51节他被侮慢，而61节说他被恶人的绳索捆绑。上次我们已经说明这是一个比喻性的描述，描述恶人的统治是极其的可怕，恶人用他们的舌头，用他们的恶谋，用他们暴力的镇压来施行统治，所以诗人就受恶人这样的统治所捆绑。 六十九节他被谎言攻击，七十八节他无理的被倾覆。所以我们从第三节开始就看见他不断受到骄傲人的攻击，受到骄傲人的逼迫。虽然他一再的向神呼求拯救，但是神的拯救却是迟迟没有临到。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等候当中，诗人他对于骄傲人的攻击和逼迫的忍受已经感到疲乏了，他觉得他自己的忍耐力已经是到了尽头了。所以他说，我的心可想你的救恩而昏厥。诗人他确实是可想从神而来的拯救，他并不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为自己施行拯救，他可想从神而来的拯救。可是在神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在这样一个长期的等候当中，他已经用尽了他一切的力量，他等候神的拯救已经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甚至超过他的力量，他感到自己要昏了，也就是说要昏死，要昏过去，要死了。所以诗人等于是在描述他自己当时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他等于是对神说，神啊，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我已经再也没有力量了。不但如此，他说他的眼，他说我的眼渴望你的应许而失明，或者说我的眼渴望你的应许而衰退。神应许他要拯救属他的人，所以诗人在他的受苦当中，他的眼睛热切的注目于神怎么样来成就他的应许，他的眼睛热切的注目于神的拯救何时才会出现。但是同样在这个长期的等待当中，他已经把他的眼力做了最大限度的使用，注目看神的救恩什么时候才出现。但是他如此使用他的眼力到一个地步，他的眼力衰退甚至失明了。所以这两方面都是用比喻性的方式来描写在他长期漫长的等候神的拯救，神所应许的拯救临到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耗尽他一切的心力在那里盼望，在那里注目神的拯救什么时候临到，但是还没有临到，所以他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尽头，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他已经是心力交瘁。所以他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我们知道在古代皮带是用来装酒的，如果不用的时候，这个皮带就挂在房屋的横梁上。但是如果这个皮带很久都不被使用，挂在这个墙上就会被煤烟熏黑，熏成黑褐色。不但会被煤烟熏黑，而且因为这个热力的缘故，皮带就会变成皱了缩了。因此诗人说，我好像烟熏的皮带。他长期受到骄傲人的妄论，受到骄傲人的毁谤逼迫攻击，这些就好像烟熏一样，他感觉自己就好像烟熏的皮带一样，这个皮带挂在那里长期不用就被烟熏黑了。他自己长期受到恶人这样的攻击毁谤和逼迫，他觉得自己就仿佛那个长久不使用的皮带一样被烟熏黑了，是没有用处而且是皱缩的。他觉得自己是肮脏，是卑下的，是没有价值的，只适合被丢弃的。所以为什么神迟迟不来拯救他？这就是在这种极度的这种长期的忍耐之下，他已经感到非常的挫折，他受尽折磨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不能像前面第九个段落那样的来说受苦对我是有益的。这个折磨让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受苦对他的益处，他受尽折磨到一个地步，他也不能够像第十个段落那样关心到他自己近前的榜样如何可 可以使敬畏神的人受到鼓励，这些他都不在乎了。所以他已经是到了他力量的尽头。因此我们看见在这个时候，他就向神发出了诚实的哀告，他说：神啊，你何时安慰我？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表，诗人晓得神掌管一切，神的拯救，神的安慰什么时候临到他是由神来决定，他不能够限定神什么时候来施行拯救，可是他可以发出热切的询问。他已经到了他力量的尽头，所以他不禁要问神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才安慰我？你为什么单言你的拯救？为什么你的拯救延迟不临到呢？接下来他发出第二个哀告，他说：你的仆人的年日有多少呢？这个问题隐含的答案是只有很少，也就是说人在地上的一生是短暂的。诗篇九十篇，摩西描述我们人类的一生，他说好像人的一生啊，这我们所人类所过度过的一生，他说好像一声叹息，又好像是草，虽然是很兴旺，但是第二天就枯干了。所以就是描述我们人生是何等的短暂。所以诗人他向神哀告说：你的仆人年日有多少呢？你仆人的年日只有很少。所以他用这个生命的短暂来作为他恳求的理由，祈求神让他这个长时间的受苦能够被缩短。你仆人的年日只有很短，但是为什么你让我受苦的时间这么长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早日结束我这个受苦，因为我只有很短的，我在地上的年日只有非常的短少。所以他用这个来恳求神使他长期的受苦可以早日的结束。接着他再问神，哀告说：你几时向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诗人他把他自己的案件交在神的手中，他没有自己伸冤报复，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也知道神应许要为他的百姓伸冤。我们必须了解审判跟伸冤都是神的特权，也就是说这不是我们人可以施行的这个权柄，我们不能够坐在神的位置上审判人，这就是我们经常所犯的一个罪，就是论断人的罪。我们也不能够坐在神的审判宝座上来这个施行伸冤报复，这是神的公义才能够有这样的特权来施行伸冤报复。所以诗人就把伸冤报复交在神的手中。我想在新约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诗人会哀求神来为他伸冤，让他的仇敌被灭亡，让仇敌的这个年日短少，或者说让仇敌陷在他自己所挖的坑中等等，好像是一种报复的言语。但其实诗人是敬畏神的，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把他自己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以至于像大卫在诗篇里面，他论到他的仇敌对他的逼迫，但是他却说相反的，他是善待他的仇敌，不是因为他不分辨对错是非，乃是他把这个伸冤交给神以后，神一定会执行公义的审判，伸冤为他辩明。他自己的责任乃是向这些逼迫他的人显出神向罪人的慈爱跟怜悯，所以他可以善待这些逼迫他的人。所以诗人他对神也有这样的一种信心，他知道神一定会为他伸冤，但是现在神的拯救单言 迟迟不临到，所以他不禁向神发出哀告说，神啊，你几时才向逼迫的人施行审判呢？我的力量已经到了尽头，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坚持下去，你什么时候才来为我伸冤呢？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像诗人这样的一种哀告，不是在抱怨，这样的一种哀告我们称之为诚实的祷告， Honest Prayer， 是一种诚实的祷告。什么叫诚实的祷告？就是在他受极大的痛苦的时候，他不是去向别人来抱怨，不是去向别人来诉苦，他是到神的面前来，他向神倾心吐意的哀陈他的苦况，这就叫做诚实的祷告。所以我们曾经看过，在民数记的第十一章，摩西他带这个600,000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在路上他们抱怨没有水喝，他们抱怨没有食物吃，甚至他们有玛纳，他们又抱怨这个玛纳淡而无味，他们想吃肉。所以摩西在神面前，他也是同样觉得自己已经力量到了尽头，所以他就向耶和华发出哀告。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抱怨，但其实就像这里诗人的哀在痛苦中的哀告是一样的，这是一个诚实的祷告。所以在民数记十一章，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哀陈苦况。所以在诗篇22篇，诗人也是同样的在神面前哀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接下来也向神发出这样的哀告说，你为什么远离我，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极大的痛苦当中，他引用诗人诗篇22篇第一节的祷告，他向父神发出他的哀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钉他的罗马兵丁，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以及在旁边观看的人都讥诮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但是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正因为他要救我们，所以他不能救他自己，他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所有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身上，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所以当耶稣死的时候，天地都黑暗了，这是象征性的表明神的愤怒倾倒出来。在那个刹那，我们的主耶稣呼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样的一种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哀陈苦况，不是抱怨，不是小信，正是信心的表现。因为在疾苦的当中，诗人转向神，寻求神的帮助，他向神哀陈他一切的痛苦，这是信心的表现。信心是单单的、无助的、谦卑的来寻求 依靠神的帮助，不再靠自己，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很多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生活当中的一些痛苦的经验，很多时候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我也不能帮助，然而我就会鼓励他们，不是去向人诉说，不是去向人诉苦，不是去向人抱怨，你到神面前，把你心中一切的苦情都向神倾吐，你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事实上像我自己有时候真的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牧师也不可能了解，因为正如箴言所说的，一个人心中的喜乐只有他知道，一个人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是神比我们更知道，神鉴察人心，他晓得我们所受的苦。所以我自己在任何的痛苦临到的时候，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我就向他倾心吐意。所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的丈夫有两个妻子，另外一个妻子叫毗尼拿，这个妻子有孩有生育，哈拿没有生育，所以毗尼拿就常常讥笑哈拿，常常用各样的方式侮辱他，让他受到很大的痛苦。有一年当他们上示罗，在耶和华的会幕那里，他们去献年祭的时候，哈拿就到会幕面前祷告，他喃喃的祷告，当时的祭司以利在那里看到他喃喃的动口，以为他是喝醉了，劝他不要醉酒。哈拿说，不是的，你的使女，神的使女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被别人的激动，他的愁苦实在是太多，所以他就来到神面前，他来向神倾心吐意的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祷告，所以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他也把这个儿子完全献给神。因此撒母耳断奶之后，哈拿就把他带到圣会幕去，小小的撒母耳就在神的面前长大成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世人在疾苦当中他的哀告，但是即使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已经是到了心力交瘁，已经是到了他的尽头，他向神发出哀告，然而他仍然表明他对神的忠诚，他忠于神的话，他说，我仰望你的应许。虽然他已经是精疲力尽，心力交瘁，可是他还是向神表明，他仍然是单单的在等候神所应许的救恩，他仰望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应许神要对属他的人施行保护和拯救。所以他说，即使如此，在我这样子最黑的黑深夜当中，我还是单单仰望你的应许。同时他也表明，即使他好像烟熏的皮带，他仍然不忘记神的律例。虽然他已经被折磨到一个地步，觉得自己没有用，他不再，甚至连受苦对是对他有益的，他都不再这样子的来觉得，他也不关心到他自己敬虔的榜样是不是可以使其他敬虔的人受到鼓励，他觉得自己好像烟熏的皮带，没有用也没有价值。即便如此，他说，我不忘记你的律例，他表明他还是不忘记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最恶劣的环境也不能破坏一个真正正直的人对神的信心，无论这个环境是多么恶劣，无论受到的受这样子恶劣环境在其中所受的苦是多么的深，多么的不能够再承受，一个真正敬虔的人的信心不会因此被破坏，他仍然会持守他的纯正，并且荣耀他的神。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 约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日之间他所有的牛羊骆驼一切的财产一日之间全部损失，不但如此，十个儿女一阵飓风龙卷风就把十个儿女的生命都取走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约伯对神的信心是不能够被摧毁的，所以当他听见这样的消息，约伯就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荣耀他的神。后来神允许撒旦再一次去试验他，使他全身生疮，而且是有这个浓恶臭，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身上的疾病。在这样子的病痛和痛苦当中，他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他的身体，我们可以想象他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这种生疮，这个后面约伯自己描述他那种痛苦，日夜煎熬。这时候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却对他的妻子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这就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所以诗人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仍然忠于神对他的话语。接下来他就描述他自己的所受的逼迫，也再一次肯定即使在这样的逼迫当中他仍然是忠于神的话。他描述他所受的逼迫，他说，骄傲的人为他掘了坑。那么这些骄傲的人，约伯说是不遵守你的律法的人，也就是说骄傲的人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违背神的话语，所以他们所做出来的事情也是违背神的话语。这个骄傲的人不遵守神的话，不仅仅是他们为约伯掘一个坑是不遵守，这样的行为是不遵守神的律法。这个诗人是要强调这个骄傲人他一切的心思意念都是违背神的律例，都是不听从神，都是按自己邪恶的私意，以至于他们做出的行为就是违背神的话，所以他们就为诗人掘了一个坑，设了一个陷阱，要来毁坏诗人。这是他描述骄傲的人怎么样来迫害他，他们给他设陷阱，要他掉在陷阱里面，要他离弃神，为他掘一个坑，要来毁坏他。同时他描述骄傲的人是无理的来逼迫他。为什么他描述骄傲的人是无理的逼迫他？因为诗人是遵行神话语的人，他所行的一切都是照神的话语神的命令去行，所以他所做的是诚实是公义的。这是为什么骄傲人来逼迫他是无理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没有伤害任何的人，他是遵行神的旨意，行公义行诚实行正直的事，却受到骄傲人的逼迫，所以这样的逼迫是无理的，是没有理由的。第三，他描述他受到怎么样的逼迫呢？他说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这个可能是描述这些骄傲人逼迫他攻击他甚至想要杀害他，所以呢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灭绝。但是这也很可能是指由于他们骄傲人对诗人的逼迫，所以诗人他在属灵上他用尽了他所有的力量，到一个地步他几乎丢弃他的信心，以至于就失去生命。所以一个是实际身体上很可能这些人就是想要伤害他， 但也很可能在他受这样的逼迫，他用尽他所有属灵的力量，他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几乎要丢弃他对神的信心，以至于就失去这个生命。但是在这样的逼迫之下，诗人再一次表明他还是忠于神的话。他承认在86节，他说你的命令尽都诚实，他承认一切神的命令都是信实的，非否都是信实的。虽然他受逼迫是因为他遵行神的话，因为他遵行神的话使他受到骄傲人的逼迫，虽然在这样的受逼迫当中，神所应许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即便如此，即便他是因为遵行神的律法受逼迫，即便在受逼迫当中神应许的拯救迟迟没有临到，可是诗人他却承认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信实可靠的，他相信神一定会照神所说的话来成就神应许要施行的这个拯救。他相信神口中所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所以以赛亚书55章，以赛亚先知也表达相同的信心，他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神口中所说出的话是绝对信实可靠的，神一定会照他所说来成就。所以不管诗人他是因为遵守神的话受逼迫，而神应许要在他苦难当中拯救他，这个应许迟迟没有临到，他仍然宣告，他承认，他相信神所说一切的话都是诚实可靠的，都是信实可靠的。除此以外，诗人他也表明虽然这些骄傲人几乎把他从世上灭绝，虽然他的性命已经面临危险，或者虽然他在属灵上已经用尽他一切的力量，几乎要丢弃他的信心，以至于失去他的生命，他表明他仍然没有离弃耶和华的训词，也就是说他仍然没有离弃神的话，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他转离神，他定义宁死也不背弃神和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多少对神忠心的仆人，他们都是叫做至死忠心，忠心至死是他们一直忠心一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但是至死忠心即使死亡他们仍然在所不惜，他们仍然持守对神的忠诚，绝不背弃神和神的话。所以诗人在这样的受苦当中，他再次表明他仍然没有离弃耶和华的训词，所以诗人就向神发出祈求，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因为诗人他如此爱神跟神的话，因为他承认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所以他现在就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帮助之下，祈求神来帮助他。必须对神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可能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所以他知道神的话信实可靠，因此他就来到神面前，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帮助之下，他祈求神帮助他。他知道神的帮助是我们的盼望，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来说，神的帮助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之下，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必不惧怕。所以诗篇118篇，诗人他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他们 推我，要叫我跌倒，但耶和华帮助了我。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不管受到什么样的攻击，什么样的逼迫，甚至已经有了生命的危险，但是神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怕的。我们要寻求其他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帮助是足够的。然而如果我们寻求神的帮助，神的帮助是完全充分足够的。原因是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的神，这位用大能创造天地的神，只有他的帮助才是完全充分足够的。所以诗篇121篇的作者他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诗篇124篇，诗人再一次说，我们得帮助是在乎造天地的耶和华的名。因此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的帮助对我们而言是绝对完全充分足够的。我们的大女儿在11个月的时候曾经因为发高烧抽筋，那时候我们住在台湾的高雄，那时候正好在高雄的教会联合举办一个布道会，那么有筹备会的主席，牧师当时是筹备会的副主席，可是这位筹备会的主席他的妻子刚好就是在布道会那几天是预产期要生产，时间神的时间就安排了，结果他的妻子真的就是在布道会开始的那一天生产，所以牧师当时是布道会副主席，他就必须要把责任接过来，就等于由他来负责整个布道会。可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大女儿 Ruth 那时候11个多月，她发高烧，非常高的高烧，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我自己也是没有什么医学的常识，所以那一天就是布道会的第一天的半夜，我们睡到大概清晨2点多3点的时候，忽然我听见一声惨叫，我从床上跳起来跑到我们女儿的床前一看，她全身抽筋，整个人在抽筋，所以我就赶紧把她抱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原来发高烧是会抽筋，所以我就叫牧师，我说你赶紧到楼下拿一些冷水，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心想说用冷水来泼她。可是就在牧师下楼取水的时候，她在我的手中抽筋抽到一个程度，他就像死了一样忽然停了，整个脸紫黑色，眼睛向上翻白，那个刹那我在黑夜3点清晨发出长声的哀嚎，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已经死了，所以牧师把水拿上来，我们抱着孩子半夜3点我们去家里面附近一个私人医院去敲门要求医，后来医生开门给我们的孩子啊，对不起我就是，所以等到牧师拿水上来的时候他脸色就开始恢复，然后眼睛这个翻白也就是变正常了，所以我们就带着孩子去找医生，医生给他开了药，打了退烧针，我们回到家就按照医生的指示继续给他吃药，但是他的烧一点也不退，这个高烧继续维持。我两个女儿从小如果我一发现他们发烧的时候都是104度以上，105度，有过106度，都是非常可怕的高烧，不是仅仅发低烧，所以一整天这个孩子仍然继续高烧， 一点都没有退。晚上是第二天的布道会，我就说牧师，你看，我就跟牧师说，你去，孩子我来照顾。但是深夜十二点，牧师还没有回家，我守在孩子的床前，我不敢睡觉，那个抽筋的可怕的一幕还是在我心里面，让我极度的恐惧害怕，所以我不敢合眼。我心里想，我要一整夜坐在孩子的床前，我要守着他，免得他再抽筋，因为医生警告说，抽过一次筋很容易再抽筋，会伤害他的脑子。但是我身心疲乏，因为前一天夜里他抽筋，然后白天他继续发高烧，我没有办法，真的是有时间休息，所以我真的是撑不住了。虽然我想要竭力的睁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却是那么沉重，不住的要盖下来。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最无助的时候，我想到诗篇一百二十一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他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这个话安慰了我，给我力量，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会打盹，我的眼睛已经沉重，我想要看着孩子，但是我没有能力，但是保护他的那位神是创造耶和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神，他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真的是蛮有安慰跟力量，我就给孩子吃了100cc 的牛奶，3盎司牛奶，我把他放下床，我就去睡了。我心里面再也没有忧虑，再也没有惧怕。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到孩子床前去看他，我手摸摸他，他的烧已经完全退清了。所以所有的帮助都不足够，只有耶和华创造天地的神，他的帮助是充分而且足够。我的两个女儿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这只是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多少次走过他们，跟他们走过他们的死荫幽谷，也就是在他们生病当中的死荫的幽谷。但是神的帮助真的就是这么信实，是足够充分来提供，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好，所以诗人求神帮助他，但是诗人也求神照神的慈爱使他能够复苏，求你照你的慈爱把我救活，也就是求神照神的慈爱让他能够复苏。诗人的需要是如此的大，他已经用尽一切的力量，但是神的慈爱是更大，足够供应他如此大的需要。这个慈爱我再一次说，是立约的爱，对那些与神立约遵守神命令的人，神绝对会忠于他立约的爱，一定会提供拯救，提供保护，提供引导，提供安慰，一切所需要的，这位立约的神，他信实的爱一定会供应，而他这个爱是无穷的，这样立约的爱是无穷的，他的能力也是无穷的，所以足够供应诗人一切的需要。因此诗人说，求你照你的慈爱来使我复苏，他祈求神按照神无限的慈爱让他得到属灵的更新，使他能够再次得到属灵的能力，这样子他说，我就遵守你口中的法度，这样子他就可以有能力可以继续的去遵守神的话。他已经到了尽头了，他已经是没有力量再持续了，所以他说，神啊，照你无穷的慈爱，你来使我属灵更新，你来使我得到属灵的力量，我就可以在你所赐的力量当中，我可以继续的来遵守你的话。所以今天我们属神的人，我们要解决一切的问题，根源在于我们要寻求一个更新的心 和更新的灵。不管外面的环境是如何，其实环境再恶劣，我们刚才已经看了，环境再恶劣也不能够破坏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对神的信心，环境不能够打倒一个真正属神的人。但是这个属神的人，他是力量会用尽，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更新的心，一个更新的灵。当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是新鲜活泼的，是不断被更新的，也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断被更新的，那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就是新鲜活泼的。这样子不断被更新，新鲜活泼的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使我们可以从神领受一切的能力，去顺服遵行神的话，去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大卫在诗篇第51篇是他认罪的一个诗篇，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又犯了杀人罪，先知拿单来责备他，他就写了诗篇51篇这首悔罪的诗篇。他不但恳切的求神按着他丰富的怜悯涂抹他的过犯，用牛膝草来洗净他一切的罪，他也在这个祈求之后，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坚定的灵。他知道他的神丰富的怜悯，在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但是他要继续跟神维系一个亲密的关系，他要能够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在里面，他需要神为他重新创造一颗清洁的心，使他里面创造，在他里面创造一个坚定的灵。所以这是我们要解决问题的一个根本的方法，就是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更新。所以我自己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因为我知道我的里面就像先知耶利米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这个坏到极处不但是说我们很邪恶，更是说这是已经不能修补了。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车停在家门口，晚上睡觉起来，第二天他要去开车，发现整个车子引擎通通烧掉了。他昨天给我们看照片，是因为可能就是这个线路，所以不是烧大火，是慢慢烧，一个晚上烧，真是很可怕。昨天看他那张照片，你引擎盖下面全部的东西都空掉了。这个能不能再修？不能再修了。我们人心也是如此，不可能再修补了。所以我们只能求神给我们创造一颗新的心。所以我常常看到我自己的罪，我知道我立志为善是没有用的，我不能说我要努力的立志，我要改变，我就是求说，神啊，求你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只有神重新来更新我，只有他在我里面赐给我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心，我才有可能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诗人他祈求这个属灵的更新。好，那这个就是第11个段落，是诗人在最黑暗当中，他向神哀陈他的苦况，他仍然表明他对神的忠诚。接下来我们看见诗人他来了一个，在这个最黑暗的当中，他有了一个转机，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机就是他看神所创造的宇宙。因此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坚立的在天，你的话在天上坚立，应该这样话，在天上你的话坚立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也坚立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着你的律例，照着你的话语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当他转头看神的创造，在神的创造中，他看见神的话语具有那个永恒性， 是永不改变的。在第八十九九十几在这个八十九九十两节，他说：“耶和华，你的话坚立在天上，直到永远。你坚定地，地就长存。”我们看到这里，天和地是两个极端，这是犹太人他们很常用的一种表达方式，用两个极端涵盖当中所有的，所以从东到西就涵盖这个东到西当中所有的，天和地就涵盖这宇宙当中一切所有的。以色列人聚集的时候，从最小的到最大的，就表明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这里天和地是涵盖一切神所造的东西。他说：“你的话在天上坚立，而且你坚定地，地就长存。”神的本性反映在一切神所造的东西当中，神的本性反映在他所造的一切的东西里面。这里他用天和地来涵盖神一切所造的。神借着他的话创造了天地和宇宙中一切所有的，并且神也制定了各种的定律和法则，所以一切的东西都按照神的命，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为他们所定下的次序在那里进行。所以是神的话创造这些，神的话制定了定律和法则，所以这些宇宙万有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东西就按神的命令跟神所定下的次序在进行。天上的星宿各有自己的轨道，昼夜四季规律的在运转，海水不能越过神为他们所定下的界限。在一切神的创造中都存在了惯常和次序，星球惯常的在他们的轨道上转动，春夏秋冬，黑夜白日，按时候运转。海水不管海浪多么的凶猛，永远不能够越过神为他所定的界限。所以这在神创造中的这样的惯常跟次序，就反映出神的信实，反映出神的信实，神的爱，神的眷顾，以及神尽职的在那里用他的话，用他的能力托住他所造的万有。因此诗人说，在神的创造中，神的话是坚立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的信实持续到万代。这一切所造之物按着神的命令跟吩咐，继续不断的按照神定下的次序和定律和规则在那里运行。所以神他的话的永存性就反映在他所造的这一切的东西。然后他说：“天地造你的律例存到如今，万物都是你的仆役。”天地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到如今，神这所有的创造物具有这种永久性，乃是因为神的话托住他们，因为神的命令吩咐他们继续存在。神用他的话创造，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然后他也用他的命令托住他所造的万有，他吩咐他们继续存在，他们就继续存在。所以万有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直到如今，直到现在，是因为神的律例，是神命令他们。神不但用话创造万有，神也用话托住万有，吩咐万有继续存在，他们就继续存在。这是为什么诗人接下来说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既然神用他的话创造万有，他就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所以万有都顺服他的话，他吩咐万有继续存立，万有就继续存立。所以诗人他转头看神的创造的宇宙，他看见神的话语是坚立直到永远，神的信实存到万代。因此他思想圣经中神的话 与创造世界的神的话同样是不改变的。当他看见这个世界继续存在，当他看见其中的定律跟法则照样存立，诗人他就有确据，知道神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话语也必定要成就。所以他就站在这个坚固的磐石上，他可以继续的来信靠、盼望、等候神的拯救。因此他接下来就描述神的话使天地得以保存到如今的神的话语，照样在他的受苦当中保存并且扶持了诗人，扶持了他，保存了他并且扶持了他。所以他说，我如果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诗人他很极度极其喜爱神的律法，因为神的话语使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活，使他晓得怎么样把自己的生活跟神的旨意可以成为一致。如果没有神的话语，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在生活里面去遵行神的旨意，他就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跟神的旨意可以成为一致。所以他喜爱神的话，因为有神的话，他就晓得怎么样让他自己的生活去配合去调整，就能够跟神的话语达成一致，以至于他在苦难的经验中他能够找到受苦的意义。即使在受苦，因为他有神的话，所以他就可以在受苦当中找到神的神，他受苦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受苦对我是有益的，而且神的话使他的盼望坚定的建立在神的身上，使他的眼目固定在神的身上，这样他就不至于在苦难中灭绝。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去年年初的时候，因为一个流行性感冒引发这个焦虑症，在这个焦虑症的过程当中，那种痛苦，那种受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描述。牧师跟我生活在他是看见，但是他只能看见，他不知道我里面的受苦。那种焦虑，我不能吃，我每一餐只是两口饭，我吃半个钟头才吃下去，我就想到那种厌食症的人。我们今天有胃口都是神的恩典，不能吃，不能睡。我想培培最记得了，我看到床就怕，所以培培跟我分享他的嫂嫂也是有这样的困难，所以医生开了维他命 B1， 他就给我买了一瓶，说师母你吃这个看看能不能有帮助。我每逢黑夜临到，看到床就怕，因为没有办法睡，我走路弯着背，我直不起来，没有办法直，因为那个焦虑太强了，强到一个地步整个人是拘楼的，我不能够听任何的声音。有人说，师母你为什么不听一点圣诗？我说我不行，没有办法，不可以有一点的声音，一点点声音就让我里面的焦虑不能承受。所以我就求牧师，我说你不要看电视新闻，你去网络上看网上新闻就好了，真的是不可以有一点点的声音。有时候每一天都会有一次的焦虑的攻击，差不多有15到20分钟，那时候真的就是生不如死，我真的是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死了吧，那种痛苦是很难描述的。但是在焦虑攻击的时候，我就求牧师来跟我一起祷告。但是最重要的，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神的话是我的依靠，神的话是我的依靠。所以我今天没有时间来详细分享这些话语怎么样，是什么话成为我的依靠，但是在这些行走过程当中，真的神这些圣经上的话，譬如说我们刚刚提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所以我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就是两个字，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我不能再说多一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从来不怀疑神对我神的慈爱和神的怜悯，因为我相信他连自己的爱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这个爱是不管我遭遇任何事情，就是死亡，我也不会怀疑神对我的爱。这个爱 就是耶稣所说的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也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安慰我的，我知道即使任何事情发生，神仍然掌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知道神他在掌管，他允许这个受苦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要带给我属灵的好东西。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话，甚至我也在神面前，我也想到这个受苦的期限，就像这个诗人受苦不知道有多长，但是神就是让我看见这个期限总是有个终止的时候，也许是今生，也许不是今生，也许必须等到我生命结束，但是总有终止的时候，总是会，这是一个有限的期限，这个受苦是有限的期限。所以保罗三次求主把他身上的刺拿走，主没有允许，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这些都是神的话，在我这个过程中就是这样帮助我。我喜乐的是这个痛苦是没有办法描述，可是心里面满了喜乐。我跟神说，神啊，如果这个受苦就是要有到我离世，我知道也有期限，而在这个受苦的期限当中，你应许我够用的恩典。我也想了，如果神不医治我，我也不可能再教导，不可能再讲道，所有的服事我是不可能再做了。但是我说，神啊，你是我的主，如果你说你的服事你的工作到此为止，我是你的仆人。实在是神的话真的就是可以来保存我们对神的信心，可以来扶持我们。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就去看我自己罗马书的笔记，我就看到我上面就写神万物是万事不会自己互相效力，是神在掌管，所以神可以叫他互相效力。可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叫这些事情互相效力，是为了神要来坚固我们对神的信心，使我们对神对将来的盼望更确切，所以我们的信心更成长更坚固，我们的盼望更确切，我们继续成长在信心上盼望上继续的成长，神就可以把我们安全的带到最后的得救。我的心充满了喜乐，我知道我的神他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不能跟你们描述，我是不能描述的，但是我知道诗人他说什么，因为这是我自己走过的同样的一条路。所以他说他永不忘记那个叫他存活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使他复苏，使他被更新。当他这样实际的去经历神的话，就让他刻骨铭心的学习了神的话，所以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我们今天听神的话大部分都在头脑，只有这个话语真的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实际去经验，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一个认识跟了解，我们就永远不会忘记。因此接下来他祈求神的拯救，他说，神啊，求你拯救我，也就是求神维持他的生命，更新他的生命。他提出两个理由，他说因为我是属你的，这个诗人是属神的，是基于神和他百姓立约的关系，因为诗人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属于神的，既然他是属于神的，他就有信心相信神拯救他，这是他祈求神拯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说因为我寻求了你的训词，他知道那些如此爱神 并且热切的去寻求神话语的人，神一定会信实的来保守这些人。神对那些向他守约的人，遵守他话语的人，神会信实的来保守。所以他说，神啊，基于这两个理由，我相信你会拯救我。然后他说，即使恶人等待要毁灭他，他说我却揣摩你的律法。虽然恶人等候在一边要来毁坏他，挖了坑要叫他跌在其中，但是诗人说他却以殷勤的研读神的话语作为他的避难所。诗人是要毁灭他，可是他逃往他的避难所，就是殷勤的来研读神的话，这样他就不至于落入试探而作恶，他也不至于因为恶人这样的毁灭而远离神。所以他的避难所就是默想、揣度、研读神的话语。这些默想、揣度、研读都是要去遵守，不是只是在思想上做一个头脑的功夫。最后他说，我看万事尽都有限，所有一切的东西不论多么美好、多么完全，仍然是有限的。但是他说，只有神的命令极其宽广。这个宽跟窄这样的一个比喻首次出现在诗篇十八篇，但是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18篇第五节，我们也看到诗人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这个极难就是窄，他在很窄的环境当中、极难当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把他安置在宽阔之地。所以诗人的意思是说，在他受苦当中他呼求神，神就使他不再受苦，使他把他带到宽阔的地方，让他得自由，从受苦中得释放，也使他得到更新的生命。所以他说，所有的事都有限，但是只有神的话，如果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就会找到真正的自由。神的命令可以让他从受苦当中得释放，可以让他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不受捆绑，他也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在诗篇119篇，今天我们已经是在最中间的两节诗篇两个段落，我们看到一个最高潮，受苦达到最高潮，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转捩点，建立在一个坚固的磐石上，就是神不改变的话语、神不改变的信实，以及神自己是一位不改变的神。这是为什么诗人在后面的11个段落，他就可以继续的来信靠、等候神的拯救，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盼望建立在这块坚固的磐石上。好，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今天我们听这些话，我们领受能够有多少呢？可能我们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像诗人这样的爱慕神和神的话语，我们也没有像诗人这样子在受苦当中对神维系他对神的忠诚，所以很可能我们也就不能够真的是去体验。但是神啊，求你实在是让我们在聆听这一整篇诗篇之后，我们可以真正的转向你，我们恳求你把渴慕你话语的心、渴慕你的心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真的是在生活的经验里面，我们去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实在是像诗人一样说，因此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成了刻骨铭心的认识，我们永不离弃，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我们宁死我们也不会离弃我们的主。感谢主你一切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